为什么这几年呢去马来西亚啊然后惨败回国的中产国内过去的人特别特别多，我这个视频的话给大家一步说清楚，以及什么原因什么导致的，然后你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看完你这个视频你就完全明白了啊。大家也知道这几年的话这个宣传第二家园的这个项目是非常非常多啊，你 YouTube 上面或者国内的抖音一搜一大片啊。那其实呢早期过去马来西亚的人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回国了，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最主要原因我认为是这个经济上的原因啊，就是说白了啊，这个钱花完了嘛，对吧，马币一停啊，这个感情归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大多数的家庭很难跨越的这么一个地方。为什么？说来很简单，马来西亚赚钱很难，然后呢很多东西呢并没有预期的这么好，去的时候都说好啊，那比如就像热恋一样，热恋期嘛都说好，然后呢半年以后啊就觉得我靠这地方这不行那不行的。其实过去的人其实逻辑非常非常简单啊，我如果我排除50岁以上去养老的，绝大多数带小孩过去的人都是希望以一个较低的成本去享受所谓的国际教育，对吧，逻辑非常简单，这个账也很简单，对吧，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国际学校25万到40万之间啊，你跑到马来西亚的话马上这个价格你就降到5万到15万啊，甚至20万这么一个水平。那这个好处是看得见的嘛，对吧，如果你的小孩是比较多的而且叠加的情况下的话，这个优势确实是在以前是存在的，但是在这几年啊，随着这个人民币贬值马币升值，同时呢这个整个环境变化每年都是涨价的情况下，其实这个优势已经不明显了。马来西亚我去考察过两次啊，我当然也考察过两次，我发现呢在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吉隆坡市中心叫 KLCC 这一带，它的消费水平的话跟上海是差不多的，唯一你说可能是便宜的东西的话就是它的房子相对上海确实是要便宜一些，但是我跟你说，如果你投资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东西的话绝对是有问题的。上海的房子它的这个转手是很容易的啊，虽然这两三年上海的房价是跌的，但是如果你是10年前的话，那毫无疑问那上海的房子你都是用来抢的，知道吧。上海的房子的好处虽然它贵，但是它卖得出去啊，它有十几亿的人来接这个盘，但是你在马来西亚市中心买的那些公寓的话你想转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你长期持有的话基本上肯定是亏的，毫无疑问。所以这个投资的话是没有搞头的啊。那很多人会发现啊，在发达国家的话，如果你要想放得开，对吧，我去开 Uber， 我要去干体力，因为它的人工比较贵啊，所以你还是能够赚点钱回来的，你的收入还是比中国高的。但是在马来西亚不行，对吧，首先你是不允许工作的，第二个就算你去工作，那边的工资水平是非常非常低的，跟中国的三四线城市差不多啊，所以这个也没有搞头。所以很多家庭他移到马来西亚，他没有想清楚的是，就是说虽然这个便宜啊，是马来西亚这个国际学校是比中国是要便宜的啊，但是呢他没有想到他将来的这个现金流会断掉的。现金流其实就是你海外的一个生命线啊，我就反复强调，马币一停感情归零，你要知道你钱一旦没有了啊，你跟这个国家的联系就没有了啊。你在这个国家呢，总的来说啊，你要考虑你是一个3等公民啊。什么叫三等公民？一等公民马来人，二等公民是华人，三等公民是中国大陆去的华人啊，中国大陆人啊。所以你要有这个概念在里面。我倒不是说强调你希望你是这个歧视啊，不是这个逻辑，就是你心中要有这么一个警钟，你要有这种危机感啊。我为什么我这几年老往国外跑，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危机感是怎么来的。当时上海是不是疫情大家都知道，我也在上海啊，然后当时封城了，封城封得还很严重，结果怎么样，我靠，我看我那个小区里面原来我都以为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上海人，结果疫情一封冒出来这么多新加坡人美国人啊，箱底的护照都拿出来了，我这个时候才发现，哎呀我的妈呀，搞了半天只有我是中国人，我操啊，你们都是外国人啊，天天的国庆节比我还嗨啊。所以我当时就把我自己定位在，我原来我在上海我是3等人啊，我是4等人啊，我是不受待见的。我原来还觉得我自己挺牛逼的，我是这个社会中流砥柱，对吧，工作也不错，对吧，收入也不错，对吧，这整体还过得还不错。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反思，所以我现在到任何国家我都会想，我在这个国家我是几等人啊。我不是让大家去宣传几等人，而是你心目当中内心你要知道我大概在这个国家是处在什么样的档次，我怎么往上爬，如果我爬不了的话我怎么来规避这些风险啊。所以我不是让大家说是歧视，我就是给大家是一种你的内心的这个思维方式应该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啊，怎么让自己能够奋发图强不踩坑。所以呢就是说把你自定位成3等人啊，3等人你怎么来弄，怎么来这国家以尽小的成本或者是以相当的成本获得最多的你想要的东西，对吧。所以你去马来西亚很简单，如果你是去养老的，那我没什么可说的，这个视频你直接不用看了啊，你 50岁以后养老躺平的，我就想舒服，我不想努力了，对吧？我不想勤奋了，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好去处。如果你是嫁到马来西亚或者娶了马来西亚的人，那也不用看了，因为你当你嫁和娶的时候，你这个逻辑又不一样了。你首先你就是半个自己人了，你很多中国人过去来躺的坑你都不用躺了，对吧？你不要说马来西亚了，你就算是嫁到朝鲜、嫁到伊朗，我觉得也是 make sense 的啊。那你因为爱情嘛，对吧？这个地方不存在好不好，只存在适不适合啊，你爱不爱那个人就行了啊，那就也不在这个讨论范围内。我讨论范围内就是说，你从中国大陆跑到这个马来西亚去了，为了所谓的孩子的教育过去的，你去之前你一定要做好长期的规划。我在这个国家我要待几年，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几年以后我要获得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第一年，我比如说我要让我小孩或者怎么样，第二年我要让我小孩或者怎么样，你要按照一年年，你要排死的时间要排得非常紧的。你不排得紧的话，你在那种相对炎热的环境下啊，相对这种比较这种微靡之音的这种感觉啊，这种热带的这种感觉，你会失去自我的，你就不再努力了，你就会让你整个家庭失去了往前的方向。你一定要自己做好计划，如果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计划完不成，你去之前一定要有 Plan B。有 Plan B 的时候，你完不成，我靠，我立马就走，对吧？我不在这儿跟你浪费时间了，一定要想好。而且你每一年花多少钱，要怎么样计划，你全部都是要做好的。有的人说，哎呀，你这样子也太卷了，对吧？我不想努力了。我觉得啊，无论怎么样，凡是从中国带小孩享受国际教育去马来西亚的人，你嘴巴上虽然觉得不努力，其实你到那儿内心当中你还是不甘的啊。你如果实现变成阶层坠落，对吧？你变成社会底层了，你心里还是不甘的。你所谓的躺平只是嘴巴硬而已，你心里还是想努力的，对不对？所以你之前一定要做好相应的这个准备和计划。没有准备计划，你这个事情就不要去了。就跟我们投资股票一样，你这股票以多少价格想出场的，多少价格你觉得合适的，不是说你买了以后你再考虑的，而是你买之前你就要想好了，你知道吧？所以很多马来西亚混不下去的人都是因为这种原因，你进入到这种热带啊，这种靡靡之音，你也没有想好你要什么啊，一开始就是来躺平的，结果滤镜没了以后，你发现我靠，这地方这么坑，对吧？有这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我跟大家说，就是你解决不了你赚钱的问题啊。如果你是一个炒股的或者炒币的，那当我没说，这个是你有优势的，你在哪里都可以赚钱，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你在南极北极都可以，但是很多人是不具备这个优势的。第二个，马来西亚它解决不了你的身份的问题，你永远都不可能成为马来西亚人，他去解决这个移民的问题，你不能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公，所以你永远要把自己放在第三公民的这个地位上面。你要想好，随时不是随时，总有一天你要走人的啊！你一定要想好，你不是嫁到这个国家，你不是过来养老的，你总有一天要走人的。你怎么给你后代你安排好后面的这个路径，你要想好，对吧？第三个，马来西亚它没有办法提供你全年龄周期的一个教育。你小孩啊，小学过来，幼儿园过来 OK 没问题，学学英语我觉得很好，初中怎么样，高中怎么样？而且很多人很搞笑，幼儿园和一年级过来他觉得学费很低，后面是越来越高了，你知不知道啊？每年都会增加的，你增加到高中以后你的价格就已经有点受不了了，你要后面你要想好这个升幅的。而且最大的问题在于马来西亚你解决不了你的本科教育，无论你什么大学，你到国内以后基本上认可都是很一般的，没有人会把你当一回事的啊，这是你一定要想好的一个问题。然后你大学本科如果你解决不了，你还要跑到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去读的话，你这个地方如果你学校不错的话，你是不是要准备个400万左右这么一个水平啊？你到英国的话，你读一个比较好的学校，本科几年下来，你基本上300万是没跑的，对吧？美国400-500万你肯定是没跑的，那你有没有把这笔钱准备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没有办法解决一个全年龄周期啊。那有的人是比较聪明的，有的人你看他来马来西亚，他的孩子持有的不一定是中国护照啊，很多人都是美国护照、美保。他呢，小学、初中走完以后，他是要回美国的，他要学好英语，他高中、初中就去美国读了，他不会享受后面这一段的。那你如果你是大陆的人，对吧？你又是中国的护照，你跑到马来西亚，等别人全走了以后，你傻眼了，你说你不走怎么走呢？有的人说，哎，我来这边读个5年，我再回国读。别扯了，没戏。你在马来西亚读了以后，你英语可能不算很差，还可以，跟英美的人肯定比不了，但是跟国内的孩子比确实要强一点，但是你的中文绝对是一塌糊涂的，毫无疑问。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人在国外读书读英语，先学英语再学中文，那个中文能跟中国孩子比的。就打个比方说，你这么多加拿大、美国的孩子，你看他们的华人孩子中文能跟中国孩子比吗？能说已经不错了，写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就算能写，他能参加中国这种中文考试的强度吗？根本不可能，绝对不及格。我没见过这样子的人，这个实现不了的。你去看看中国小学5年级的那个语文难度有多大，那个写字写得出来吧？ 一个小时时间内让他写几千个字，选择题、文字理解、文言文，你说国外的孩子怎么可能适应得了？绝对不可能。孩子学了英文就不愿意学中文了，我就这么跟你说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你走了马来西亚，你基本上就只能单条通道了，对吧？你要不就接受自己不是一个卓越的家庭，我没有办法给我孩子将来最好的教育了，要不就接受我将来可能要花一大笔钱去跳到英美去，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去之前你这些路径都要想好。如果你要说中途折返，你也就给自己一到两年时间，这个时候你孩子回国一样还能混。如果你时间拖久了，不好意思，真的是 game over， 非常尴尬，不上不下，对吧？那这个逻辑呢也适用于在泰国留学的人啊，也是这个问题。泰国呢也是相对成本比较低，但是它呢也实现不了一个全通道的这么一个逻辑，也实现不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身份转换的问题啊，这些都是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啊。所以它绝对一定是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中转站，但绝对不是一个终点站。终点站这肯定是逻辑说不通的，马来西亚华人都往新加坡跑呢，对吧？所以整个讲下来，就是我跟大家说，并没有那些中介啊那些人说的那么好，马来西亚那么好，马来西亚那么好，为什么马来西亚华人要撤呢？对吧？具体我就不往深处讲了，道理我都懂，我也不想在网上说这些东西。但是你要清楚，去之前你一定要想好，他能给我什么，我能给他什么，时间卡好，我时间多少，几年，一年，两年，二年，我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什么样的目标啊？那如果能实现，我就在那；如果实现不了，我立马就要有 Plan B 上来啊。那很多人说，是不是短期去那边学一下英语，游个学什么什么 ，O 不 OK 呢？我觉得这个从风险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人来说是 OK 的啊，这个没问题，因为你不需要承担太大的沉没成本嘛。但是如果你打算就是说国内孩子直接书就不读了，直接去沉浸下去的话，那你一定要按照我跟你说的 A B C D 计划做好，预算做好，将来的 Plan B 做好，这样子才有搞头，不然的话肯定死亡啊，肯定没问题，肯定是出问题的。那如果马来西亚混的话，还有一条通道，就是马来西亚混了以后呢，你再跳新加坡，去新加坡读本科，这个路径也是 OK 的。而且呢，马来西亚的这边混的这种华人呢，新加坡非常欢迎入他的国籍啊，这个是我据我了解下来的，他的入批啊入国籍的概率和成功率远远超过于大陆啊。我觉得我站在新加坡的角度也能理解嘛，因为在马来西亚混的人一般来讲比较认可在东南亚生活嘛啊，那大家也比较适应在新加坡生活，这种孩子或者人呢在新加坡不容易跑，就大陆的人到新加坡呢很容易跑，很多人就拿个身份立马就撤了，因为嫌小嘛，嫌不适应，嫌热嘛，这种人很多，对吧？但是马来西亚人呢，一般马来西亚华人呢过去相对会比较稳定，因为离家乡也近，而且对那边热带生活也比较适应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通道。但是这条通道呢，我认为应该来说是很卷的，因为新加坡本身就是很卷的地方，人人都是卷考试，对吧？跟大陆一样，虽然没有大陆这么卷，但是也是很卷的地方，这是一条精英通道，但是是有可能可以走通的，所以一定要规划好，好吧？谢谢大家。